的投票，比如说大家一人一票，这个真的是公平的嘛？啊，或者有的时候哈，老板会在公司里说啊，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提案，大家可以这个投票表决，你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方案，投票表决，哈，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样去分配，大家这个是公平的，对吧？那这个东西呀，领导的这些想法，老板的这些想法，所谓的公平投票，它到底是不是公平的？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怎么总觉得老板每次说公平投票，最后我总觉得不太对劲，然后好像总是很多人又不敢反对，或者出于自己的利益又不敢说，然后最后其实就是老板最想要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公平投票所产生的，对吗？那咱们今天呢，会通过一个数学模型来解释这是为什么，帮你看清楚老板到底在画什么样的饼，为什么他画的饼，他所谓的公平投票、公平机制最后呢都不是公平的。啊，那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一个咱们海盗分金币的游戏哈。那这个游戏是这样子的。有五个海盗，他们抢到了100个金币。然后呢他们呢现在想分这100个金币。那么呢分金币的那第一个海盗就说，我们很公平哈。我们的每个人呢会依次提出方案，然后提出表决。然后呢每个人的方案提出来以后呢五个人表决，只要投票超过半数，我们方案就通过。如果说你不喜欢我的方案，你就把我投入大海喂鲨鱼，然后呢二号海盗再提方案，然后三号海盗再提方案，这样子，对吧？那这个就是规则。我再说一遍规则哈。那规则呢就是咱们最年长的海盗先提方案，然后全体投票，如果有半数以上的海盗同意呢，那么方案通过啊，这个方案是我随便怎么提都行，对不对？然后如果呢方案被否决，我这个年长海盗一号海盗就被投到海里，那么从年龄第二大的海盗继续提方案啊，这样子一直如此往复，直到咱们五个海盗都提完。那当然了，咱们这里假设每个海盗都是理性的、冷酷的、残暴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想要尽可能多的金币，也想要活下来。他们如果是收益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想干掉自己的上司，干掉上级海盗，好吗？咱们是这样的假设。这有没有觉得这很像有一些我们公司里面的投票系统啊，就是让大家提方案嘛，然后提了看能不能通过，对不对？那你先想一想，在这里如果你是1、2、3、4、5个海盗，你会想做第几个海盗？如果你是第一个海盗，你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能让你的员工们都同意都通过呢？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作为第一号海盗很容易提出个方案大家不满意就把你丢去喂鲨鱼了呢？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咱们用主人公思维，用母亲思维想一想这个，我给大家10秒来思考一下这道题。好了，时间到，那咱们来看一看，那这道题怎么的解法，破题的关键在哪里啊？就在于逆向思维哈。我们在上一节课养虎问题的时候讲了，是不是简化问题，把问题变成一个人，对不对？那同样哈，咱们这里也是一样，如果遇到问题不会怎么办，我们就设 n 等于 1 n 等于 2，对不对？那这里我们也是一样，逆向思维并且简化问题开始。那我们现在呢就从 n 等于 1 开始，假设我们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海盗，前面的海盗全部被鲨鱼了，对不对？那么最后这个海盗他拿100，没有人反对，他自己 100% 的投票自己，他稳过，对不对？那好哈，这个 case 1解决了。那 step 2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在有两个海盗啊，就前面的喂鲨鱼了，只剩下两个海盗了，那这两个海盗呢他们就会互相去投票，对不对？那假设咱们这里只有4号海盗和5号海盗的时候哈，那是不是就是5号海盗就是盼着4死，因为4死了以后他就全部都拿，对不对？所以说5号海盗他无论怎么样他都是会投反对票的，那4号海盗无论怎么样都会给自己投肯定票的，对不对？啊，那我们刚刚说了，只要是大于等于 50% 都可以，那么4号给自己投肯定，5号给自己投反对，那么这个时候4号是不是提什么方案都能通过，对不对？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4号有这个优先权嘛，他提什么方案都能通过，所以4号会提的方案什么？4号就是我拿100，5号拿0，对不对？那这个时候5号无论说什么也没有用啊，那么这是不是只剩两个海盗的时候发生的事？咱们再往上推一步，如果我们有三个海盗的时候，那三个海盗的时候他是不是知道，三号海盗是不是知道，如果说自己被投死了，那么就会回到四号拿100，五号拿0，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三号海盗是不是知道五号海盗是自己的盟友，三号海盗只要收买五号海盗就可以让自己大多数票了，对不对？但是三号海盗跟四号海盗是不是相邻的仇人啊？是不是四号海盗永远会盼着三号海盗死，四号海盗是无法被收买的， 对不对？所以三号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啊？三号会说自己拿99，五号啊给他一块就可以了，因为不然的话五号你可以想回到上一轮五号什么都拿不到，对不对？所以三号呢拿99，五号拿一，四号呢就让他弃票吧，就投零。那三号海盗会得到什么呢？他会得到自己的一票支持，会得到五号的一票支持，会得到四号的否决。那么是不是五号加三号有两票超过50%？那是不是三号海盗咱们就能活下来了？对不对？那么咱们再往上推一轮哈，再往上推一轮以后呢，就是假如说现在二号海盗也活着，对不对？那么二号海盗他会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是不是有四个人，二号海盗是不是要收买两个人支持他，对不对？那么呢我们想一想，上一轮的时候三号拿了99，对不对？三号是不是很难收买，是不是不可能被收买？所以二号要做什么？二号只要收买四号和五号就可以了。啊，上一轮呢四号拿的是零，对不对？那么这一轮呢只要给四号拿一，是不是就可以收买了？然后呢上一轮呢五号拿的是一，是不是这一轮呢只要给五号拿二就可以收买了？所以二号海盗他给出的方案会是什么？我拿98，三号拿零，四号拿一，五号拿二，这样就可以收买了。那么呢当二号海盗提出这样的方案以后呢，他就会发现自己支持自己，四号支持，五号支持，他是不是拿了大多数票？那他是不是就能通过了？讲到这里了以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无论任何一个海盗都是对自己就是顶级下属是最命的，他就是跟自己最近的那一个，比自己下一个，他这个事他是会一个都不给他的，对不对？这是什么？这就是利益分配，他会可以拿一点点钱去收买他远的隔着远的一点的下属，但对着自己的下一个竞争者他是不会给他任何的利益的。那大家好像已经掌握这个 pattern 了哈，我们再看一下咱们五号的时候哈，啊，那么到五号的时候会怎么样啊？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步，是不是发现二号海盗是无法收买的？那五个人的时候，咱们的一号海盗，海盗老大哥啊，是不是咱们可以很简单的很轻易的就收买一二三，咱们很轻易的就可以收买，给三号一块钱，给四号两块钱，给五号三块钱，很轻易的就可以收买三个海盗，对不对？很轻易的，那这样他就可以拿到大多数票了。但是有一点是什么？我们开头的时候是不是讲到了一件事情？海盗是极其贪婪的，他能够省他一块钱都不多给。那假如说一号咱们给了三号四号都收买了，那是不是一号就拿了80%的票？一号自己有票，三号四号五号都有票，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多票，我们只要需要60%的票就可以通过了，是不是？那么一号是不是还可以在345里面去放弃一个员工的支持？那么345里面是不是五要的支持最多？那是不是五的价格最贵？我们还可以把五给优化掉。所以四号最后，所以一号海盗，所以咱们一号海盗最后给出来的分配是什么呢？自己拿97，二号放弃收买不要他了，放弃他的票，三号呢给他一个，四号呢给他两个，五号呢因为他太贵了优化掉他，也放弃他的票。所以一号给出来的方法呢97 0 1 2 0。那你看到咱们一号海盗提出来这个东西，他给出来的这个方案分配金币的分配多么的不公平，自己拿97，别人才拿一和二，但是下面的人是不是会被迫的，也因为基于这个规则都会投通过票，会有三号通过，两号否定，这个方案还会通过。所以有没有发现很神奇？咱们回到最开始的时候，我刚开始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否会觉得这个制度被制度出来的时候听起来好像一很公平，第二好像一开始说，我们刚刚不是说第一个人提方案投票，然后如果是方案不过就把它否决掉嘛，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刚刚一开始觉得好像开始还会觉得，哎，作为第一个提方案的人好像风险比较大啊，好像很容易被否决，是不是？但是当我们把一通分析下来，有没有发现这个第一个提方案的人不仅不会被否决，而且还可以拿大多数，而且还可以通过50%的票。这是什么？这就是决策老板画饼的背后。那我们回来这个东西，其实你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吗？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咱们的一号海盗是规则制定者，这整个投票系统如何去投票，谁先提出决策谁后提出决策，都是我们一号海盗老大哥的一个决策制定者。所以说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决策制定者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话语权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公司里面或者社会里面，我们虽然有一个所谓的公平的投票权，但是 它并不是完全公平的，因为是谁制定了这个公平的投票权，投票的顺序又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学模型哈。那这个数学模型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呢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政治博弈，比如说商业谈判，比如说遗产分配啊，经济合作啊等等，对吗？这些全部都是有用的。基本上来讲什么来着，远交近攻，是不是个道理？你隔着跟你刚刚我们看看到你的顺序继承人下一位，你基本上怎么样都没法收买他的，对不对？你要远交近攻，你要去收买你远处的对手，远处的朋友，对不对啊？然后呢，在这个交易贸易谈判中，是不是也是有用的？是不是？这个结论是什么呀？这个结论呢，就意味着咱们的最强者呢，他肯定是不能独占资源的，他是要把资源分配一下，才能保证自己活下来。但是是什么呢？你作为一个规则制定者，你往往会有先手啊。少数的人呢是可以，有一些人是可以被买通，有很少的钱来买通，来去支持强者，对吗？那么这呢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数学模型。那今天呢我有一个小的思考，如果你是一号海盗，你会怎么制定规则？你会怎么去分配金币？你会怎么去对待你的团员和后面的海盗？你会用一样的规则吗？你会拿掉97颗金币，然后只给后面的一颗和两颗，另外两个人不给吗？你会这么做吗？这样子对你的团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好的决策吗？还是说这样子是你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决策呢？我知道可能看我课程的有的人是老板，是创业者，有的人是员工，是学生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问题都是蛮值得思考的。有一天如果你做了老板以后你会怎么去分配你的资源？你会怎么去发展你的公司？或者换句话说，你把你自己的家庭，你的孩子当做一个公司一样去发展，你会怎么去鼓励他，怎么去发展？再者说，你把你自己当做一个公司一样去发展，你的个人发展，你会怎么鼓励自己和发展你自己呢？这都是这节课去我想去传达的一些想法。好，包括这个海盗，虽然这个模型看起来很残忍，但是要不要去做海盗，怎么去分金币这件事情，是在于你自己的一个想法。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课程了。